我们学的是接受的是佛陀教育，佛教本来就是佛陀教育。念安堂本来就是佛陀教育的机构啊，推行佛陀教育的。但是现在很不幸，寺院安堂跟庙混合在一起了，变成一个了，这可糟糕啊！那庙里面是奉祀鬼神的，把佛菩萨也当鬼神看待，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啊，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所以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提倡学会，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一个看到，我马上就采取。我们这个净宗，我现在不叫莲社，不叫什么寺，我用净宗学会。那么这个开班研究的是净宗这个学院，用这个。现代的名词，大家一看就懂这个意思。希望呢，其他的这个宗派都能够把名字改一改，认真考虑考虑，符合于这个时代。不改就不能进步啊！要改革啊！佛法跟我们讲精进、进步。永远领导这个世界，教化众生。结果这个社会众生走到前面去了，佛法落后了，你怎么教化他？你怎么能领导他？不进步，决定不可以。佛法的原理原则永远不变，方式手段是常常在革新，事实在变的。所以我在外国，我没有到外国去之前，有一些法师出国，有时候我们比较谈得来的，我就劝他到国外。不要建中国寺庙这个形式的道场，要建外国的形式，因为你都外国人，中国这个样子的道场拿到外国去，人家一看这外来的文化，他不容易进来所以建他们本土的那个式样他就很欢喜进来。佛菩萨的形象面孔要塑外国人这是我常常提倡的让他一看，哎呀，这个佛是我美国人那个菩萨是美国人他自然就进来了他一看是中国人的面孔，他不拜中国人他心理上就有个排斥，不能接受所以你们细细去观察，中国的佛像像中国人，日本的佛像像日本人西藏的佛像你一看西藏人泰国的佛像泰国人，你不就晓得佛菩萨没有定向，没有一定的像随类化身所以我们中国人把佛教传到美国去，佛像还是中国人，这是决定行不通的，这个是错误了他们外教也不懂这个道理基督教，我也从前遇到几位牧师非常感慨地给我说基督教传到中国100年中国有10亿人口基督教徒才多少呢？不到100万100年10亿人口的还不到100万，他们认为这是很大的失败。他失败的原因没找到，为什么？教堂建的是外国样子的，我们中国人一看洋鬼子， 当然就不矜持了。如果他的教堂建成我们寺庙一样宫殿式的，那人就不知道进去多少。这个要懂得啊，这佛法有智慧的，佛法懂得。2000年前，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弘法，完全是中国本土化、现代化，着重这两句啊。你要不懂得本土化、现代化，你这个弘法工作就行不通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一定要能符合到现代化。啊，我第一次在北京见赵破劳的时候，我就向破劳谈过这个问题。啊，中国也要建立现代化的道场。啊，现代化道场，那个理想的道场是什么样子？学校。啊，像美国的大学城，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城市。现在交通便捷了，中国佛教10个宗派，只要建10个道场就够了。啊，10个大道场，啊，要建现代化的道场，啊，弘法利生。古道场呢，保留下来，那是历史，那有价值。啊，作为观光旅游，中国观光旅游的资源，世界第一。啊，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好，啊，完全作为观光旅游，啊，真正弘法利生，修持这个修学，啊，做这个工作，选另外来建道场，啊，建这个大学城。啊，这个我们要做社会的榜样啊，不但做个中国人，做个全世界的人看啊。你才能够普度众生，初心菩萨亦应如是体会，法法皆如之意，而于法无助也。真正明了法法皆如，你自然就放得下了。啊，我们今天对于明文立养为什么放不下？不知道啊，法法皆如。所以你才有情执啊！真正把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智慧就生起来了，自然就不会再执着了。如是，如诸法也如，是一切皆是。佛的经典一开头。如是我闻，换句话说，佛要教给大家的，要教给一切众生的是什么？如是而已呀，千经万论，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就如是两个字，乃至设法无量无边诸佛为法界众生所说的一切佛法，也是这两个字啊。两个字就包括尽了。这一段很有味道啊。合而观之，便是无实无虚啊。如是讲本体，我们用现在哲学上的名词来说，本体啊，本体空寂无实。事是讲现象啊， 现象存在呀，无虚啊，相有体空，无实无虚，一切诸法无实，皆是一如，无虚，光心六度，一法不废，不着六度之相啊，一法不知。广行六度，一法不废，是无虚。我们要认真努力，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这个是无虚。虽作为一切众生的好榜样，自己绝对不能有个念头，啊，我是一切众生的好样子，有这个念头就错了。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若无其事，无实也。无实无虚是性德，才能与自性清净心的体相作用相应。相应就是佛菩萨。我们把这个后头这一句再念掉，虚实俱无，则因如是者，必果如是，因果皆如。所以诸位同修，特别是你们出家在此地培训班修学的几位同学，一定要真的学佛，不要搞佛学，要真学佛，要学真诚清净大慈大悲。要摆脱世间许许多多的成见。我举一个例子，希望你从这个例子当中去体会，现在佛门的陋习太多太多了。譬如我们的经本，将来你们有成就，你们有著作，你们东西出版了，后头有没有版权所有翻译笔记簿？现在全世界都很肯定的关注著作权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哪一部经典后头有个版权所有翻译笔记，佛是巴不得你流通啊，劝你流通经法，利益众生，功德无量啊，欢迎翻译啊，功德无量啊。你如果后头有个版权所有，只要有这四个字，我这本书绝对不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浪费在这上。你写的再好，你的心量，你是轮回心，你是世俗之见，大概你这个著作不甚高明。为什么呢？你的心量很小，自私自利。你不是菩萨。菩萨的心量广大，只知道利益众生，不知道有自己。那个我们可以看，对自己决定有好处。我只举这一个例子，不能以佛法在这里面 得一点小小的利益，为了利自己，那就错了啊，大错特错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所得的一些供养必须要用在弘法利生的事业上，如果这个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错误，你有个念头改善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你的四项四件坚固之处没过，释迦牟尼佛一生托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啊！我的老师真的给我做了榜样啊！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我亲近他的时候，他的学生听他讲经说法的20万人，受人的恭敬供养啊。到晚年他的这些学生的时候，我最低的估计应当有100万人。我那个时候在台中做学生的时候，我台湾搞选举，我跟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你要有意思想当台中市长，只要说一句话你就当上了，不要去拉票宣传，学生太多了嘛，哎，一个学生给你拉5张票，你保险当选了吧？受人尊重啊，他自己因为是在家居士啊，他是大学教授啊，他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他有好几个职务啊，收入很可观呐。就一个人，就孤家寡人一个，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一天吃一餐，一餐饭多少钱呢？那台湾钱2块钱，那个生活别人不能过，一生没有改变，衣服几十年没有做一件新的，外面衣服穿的还像样，里面的衣服都补丁的啊，袜子补了再补啊，到往生之后这些东西人家发现了，才晓得老师这样的节俭啊，没有改善，全心全力为佛法为众生，不疲不厌。他老人家活到97岁，往生前2个星期还在讲台上讲经，95岁不需要人照顾，自己烧饭洗衣服，身体健康，一生没有生过病，这个就是快乐。老师不但是言教，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跟他学，学老师，他自己非常谦虚，他说我德行还不够。他的老师是印光大师。就我这个沉船是苏州灵岩山寺啊，他叫我要学印光大师啊，学佛不要搞成佛学，这非常非常重要啊，要懂得修因，然后才能够证果。 因殊胜果自然殊胜。李老师大概在七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讲经啊，漏了一点消息。他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他往生自在。他说他想什么时候往生，可以什么时候去。多住几年呢，也不碍事。啊，刚好那一座经啊，我在听。我听到这句话了，回去找这几个同学啊，比较老师亲近几个同学，我说老师既然有这个能力，我们要留他住世啊，不能让他早走。那怎么个留法呢？想来想去啊，老师一生就讲经，我们找一个大经给他讲。那大经呢，只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吧。我们八个人联名请他讲啊，那个华严经苏超啊，是从前上海华严经会印的啊，一共40本啊，我有这一套书，我把这一套书供养老师，请老师讲华严经。那么李老师在台中讲经讲华严经，一个星期一次，一年45次，他忙得不得了，天天工作太多了。那他就答应了，他说好。啊，于是开始讲。那么越讲呢，时间就越长。啊，讲了十几年，这华严经三分之一还没讲到。同修们就问我，他说这部经啊，如果老师讲圆满了，大概要住持多少年？我给他算了一算，大概要130岁，他这个经才能讲完。啊，他自己也说过，我华严经讲完之后，再讲一遍弥陀经，我就完事了。啊，所以我估计他的人应当要活到130岁。啊，以后是提前走了，提前走了，台湾社会乱了。啊，因为社会的动乱，他提前走了。啊，十回向品讲圆满，十地品还没有讲，讲到十回向品讲完。啊，97岁，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生死自在啊，啊，知道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了生死，超三界。我们看到他一生那么很辛苦过的那个日子，他自己快乐无比。你晓得多少众生在里啊，光明遍照世界，真的是说真的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啊！我们要向这些地方学习。好，今天呢就讲到此处。
掀开经本181面，181面，倒数第四行，从小注的第三段看起。菩萨度生沿途，立相行六度，广行六度，一法不废，不着六度之相，一法不执，不废不执，方是菩萨。若取相取法住相，分别执着，则不明菩萨。这一小段所说的 给世尊在本经前面所说的菩萨应离四相意思完全相应啊。菩萨包括出家在家，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位同修人人有份，应当直下承担，这样才不辜负佛陀对我们的教导。菩萨度众生，这个度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度生的意思不能够会错的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严土，严是庄严，就正如我们在回向偈上天天念的庄严佛净土。那么看到土这个字，使我们就想到那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居住的大地一样。而看到这两个字在现前，我们感触特别的深。为什么呢？我们这一块土地已经有了严重的污染。换一句话说，迫切需要的就是要庄严。沿途众生才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可见得庄严净土非常重要。那么用现代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环境保护，庄严佛净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从什么地方庄严呢？从我们心地庄严。佛在许多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心净则佛土净。同样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要想改善我们居住的国土环境的污染呢，也要从心地做起。首先呢，要离贪嗔痴三毒。如果三毒不除，这个沿途谈不上。度生当然也有障碍，可见的度生沿途都要从清净心修起。净宗法门是直接修清净心的，《无量寿经》的经题说到修学的纲领，第一句话就是清净、平等、觉，可见得 经中啊修清净心是直截了当。那么清净心要怎么个修法？《金刚般若》里面说的非常之好，简单扼要，叫我们立相。立相，心就清净。要离四相，要离六尘之相，要离身心之相。所谓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是理想。品六度就是度生净土。如果立相不度身不沿途，那就变成二尘，变成小尘的阿罗汉辟支佛住在偏真涅槃，入这个小尘的偏真涅槃。这个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呵斥的，常常责备他们，他们这种行持错误。光行六度，六度前面跟诸位讲的很多了，这个地方不再重复了。光行时时刻刻在在处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这六条原则，这叫光行六度，一法不废。这个一法不废，也就是佛师门中不舍一法，样样都在做，没有一样我们不在做，而且认真的在做，努力的在做，负责任的在做。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交际应酬上，广行六度，这个是一法不舍。虽然广行，这个心地有清净，心里面确确实实一法也不执着，不着六度之下，天天在做，虽做若无其事，这就好。这就是佛菩萨的生活，这就是佛菩萨的做工，佛菩萨了这些交际应酬啊，他不着相。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他的心都是清净的，不着六度之下，一法不执，不执着一法，不废不执，这就是中道。这才叫菩萨，方是菩萨了。不废而执着，诸位要记住，是凡夫。 我们每天工作，我们每天也应酬，心里面的计较、分别、执着，这是凡夫。虽不执着，什么也不干，那也不是菩萨，还是凡夫。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四空天的众生，他不执着，但是他什么也不做。修行正果的人呢，这就是小乘。一般讲啊，小乘正得偏真涅槃，他正果了。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哎，很不好听的。《楞严经》上讲，小乘那个偏真涅槃是什么？内受悠闲，又为法尘分别隐私。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小乘入般涅槃这些人的批评啊。啊，这是虽不执着，他什么也不干，也是错误。所以如果取法住相，取跟住都是执着的意思，执着法，执着相，分别执着，这就不是菩萨了。这个不明菩萨，菩萨的标准是法身大士，圆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这个菩萨是指这样的地位。那么由此可知，菩萨有没有取法住相的呢？有，在这个地位以前的有，但是他的取与住非常淡薄，不像我们凡夫啊这样重的执着啊，情执太重了啊，他们也有曲折，非常非常的淡薄。这是与凡夫啊不相同的处所。须微迷观照，微迷看夜，层层入戏，千之又千。这个四句是讲用功啊，功夫要怎么用法呢？平常我们讲持戒、念佛、诵经、修定、持咒，这些都是手段，都是方法。这些手段方法得力不得力，那就是这几句了。如果你只着重在四相上修，就是前面讲了取法住相，无论怎么苦修，功夫不得力。所谓的不得力，实在讲呢，这个地方讲勘验啊，你自己勘察勘察，测验测验，就明白了。我们讲的粗浅一点，你反省反省啊，看看你功夫得力不得力。 从哪里反省呢？你的妄想有没有减少？烦恼有没有减少？如果我们的妄想、烦恼、分别、执着、忧虑、牵挂减少了，今年比去年少了，那你功夫就得力了。这个月比上一个月少了，哦，那是很好的功夫了，那你很有进步了。如果要进入到这一个星期比上一个星期好，那可以恭喜你啊，你这一生当中啊，如果能够精进不间断，你决定出三界啊。这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得力了，这个功夫非常非常明显显著啊。念佛那真叫有把握往生啊。层层入戏怎么个入法？说实在的话，没有别的，就是舍，就是放下啊，名闻利养身心世界一起放下，必须使自己没有贪爱，没有嗜好，这才行啊。啊，这样也喜欢，那样也舍不得，那就糟了，那就坏了。想想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这身上就是三衣一钵，除这个之外一无所有啊，洗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层层入戏啊，丝毫都不执着。观照前面也都讲得很多，在佛法修行的过程当中，能提得起观照，功夫就开始得力了。如果没有观照，你所修学的叫明智慧，天台大师所讲的六级明智体，明智就是有明无实。譬如你受戒，受了个菩萨戒了，你不是菩萨，你挂了菩萨的名啊，受了菩萨戒，有名无实啊。什么叫观行呢？观行真正照做，观是把我们思想观念改变过来了。没学佛之前，我们的观念是轮回的观念呐，轮回心呐，干的是轮回业啊，搞六道轮回。现在学了佛了，觉悟了，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这个观念改过来， 菩提心是什么呢？我们就《金刚经》上的话说，知道一切法无实无虚，这是观啊。啊，明白这个道理了，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实无虚啊，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这些经文呢，教训要时时刻刻记在心上，在我们生活当中要起了作用，这就是关照。知道这些事实真相，你对于一切诸法自自然然你就不执着了。为什么不执着呢？因为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谓执着，只不过是一个妄想而已，妄想坏事啊，妄想障碍心性啊，这样真正去干，叫做观心，叫做观照，你这个功夫得力，你能看得破，你能够放得下，微迷是相。